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堡礁这个展望报告是每五年要发布一次，上一次是2014年，在前面是2009年，所以整个看整个大堡礁的这个水族时间的推移，看它这个整个的状况，它的这个现在的 status， 它的 future trend。看这个报告从2000年是 from bad to worse， 越来越差了。
对，刚才你也说到这份展望报告将大堡礁的健康水平从差就普降至到非常差 very poor，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吗？
这个也是预料之中的。这个整个大堡礁的这个自从全球变暖这个在这个大的趋势下，这个珊瑚礁的白化死亡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这个 coastal 这个 impact，尤其是自从那个我们叫那个欧人定居以来，就是 European settlement 到现在这100多年以来，整个这个 land use practice 造成这个地方的水质有严重的污染，水质下降，所以这两个综合的因素就是 local regional global factors 加在一块儿，所以对它这个大堡礁的健康状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吧。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是意料之中的，为什么是意料之中的呢？
这个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随着全球变暖，这个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这个珊瑚礁都在处于一种退化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严重的一个事实了。已经2016年、2017年那一次白化事件，整个大堡礁，整个这个低纬度地区大堡礁有6%到70%的死亡，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个埃尔尼诺造成的那个海平面温度的这个正移场，它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这个珊瑚礁就白化，白化了以后，如果比较严重的白化，就会造成珊瑚礁死亡，如果是白化不严重，它还能恢复，除了白化以外，你还有这个洪水啊，这个还有这个 cyclone 啊，再加在一起，再加上如果这个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这种排放污染呢，就会加剧这个珊瑚礁的退化。
那你觉得这种变差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吗？
任何东西它都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说有死亡也有恢复，现在主要就是说它现在的死亡率在加剧，而恢复力在减弱，这才是最可悲的事件。所以它现在就是说整个的压力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它的恢复力在减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大堡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气候变化吗？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再加上是人类排放然后这个就是说对它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的一种破坏，综合因素，就是说全球的因素、区域性的因素和 local 的因素，很多情况下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会产生一种 lip service， 所以很多的管理措施虽然有了，但是并不是很完善再加上虽然你可以看出它在保护，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些从事研究者，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是应该保护的是这些人，这些 researchers 他们现在已经就是说很多人都失业了，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你现在看这里他这个Outlook 里边有很多这些文章都是这些人发表的，都是我们这些手下的这些人在发表，但是这些人到现在都没有工作，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说你首先得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你怎么去保护，而且很多的保护措施它并不是马上能见效，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像那很多的保护措施是有 positive impact， 但是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才能观察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在一个战略的布局，现在大堡礁管理委员会是一个战略布局，但是就是说因为一会儿还这个政党一会儿那政党，它这个整个的政策是翻来覆去的摇摆不定，所以造成很多措施都没有推行
是对研究资金的投入不足有这个情况吗？
这是给你一个例子就是研究资金，就是说怎么说呢政府可能他有他的说法，但是我说观察到的事实就是真正的在前线第一线去作战的这些研究人员，这些年轻人，他们下一代都没有被保护起来。然后像我，很多这里我看到的好多的文章，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在发表？但这些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他们博士后的这个生命线上在挣扎。很多人都没工作，比方说过了两三年，他们都没工作了，然后就没有一个长，就说这些人去申请经费也拿不到，不知道经费到哪去了。反正就是说政府可以说有经费，但是我看到这些从事研究者，他并拿不到什么经费。所以总的情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大堡礁需要保护，但是从另一方面你得知道走哪些方面保护，因为你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保护它， 你到最后可能是会好心干坏事。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的管理是要建立在科学的评估的基础上提出最佳的方案，所以这就需要就很好的研究，然后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么多的压力指数，然后你怎么样进行综合评判，然后怎么提出最佳的管理方案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这些研究者来提出来。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观察的就是二三十年，但是你要在通过地质学的手段，你可以看到过去100年、过去1000年、10000年，看整个的整体趋势，然后这样你才能提出，就是说怎么样更合理的管理它，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只观察我们过去的这个20-30年，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和我们父辈的 generation， 顶多我们爷爷那一辈儿，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比方说最早期大堡礁的原生态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生态学里边一个叫Shifted baseline syndrome， 就是说你总会一个人为的一个主观因素在里边啊，认为这个大堡礁就该是这样，实际上这大堡礁它已经破坏掉了。比方说我们研究那个 Stone Island， 如果你是观察过去二三十年的话，你认为啊大堡礁就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我们用那个历史的这种照片记录来看啊，比方说100年前，其实那一片都是生机勃勃的一片珊瑚礁，现在就是一片废墟。如果你是观察过去20-30年的这种观察记录，然后你就认为啊，这就是我们应该保护的大堡礁，实际上不是，我们应该恢复的目标应该是100年前那个状况。可以对比方说你到三亚去看看，你就知道大堡礁其实比三亚还是好很多，要再破坏下去就可能会像三亚那样。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呼声还挺高的，但是确实感觉雷声大雨点小的这种状况，前线的研究人员都没有。
对呀，就是 lip surface， 很多是 lip surface， 再加上工业界，再加上不同的 interest group， 就感觉就是说你说的雷声大雨点小这种状况。再一个就是整体上还有在全球变暖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还有哪些方案？比方说，你的配套方案是什么？这样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珊瑚礁在低纬度在退化的时候，珊瑚礁的幼虫会往高纬度迁徙，高纬度地区比方说像 Mountain Bay 啊、哈维 Bay 啊，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珊瑚礁的避难所啊。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配套的措施，这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就是你全球变暖的时候，你低纬度的那个温度也许不适合于珊瑚礁的生长，它会退化，但是高纬度可能会处于自然恢复状态。我们有几篇文章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都需要配套的政策来考虑。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保护，让就是说给他充分的时间的恢复，因为珊瑚礁死亡本身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说它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这才是最可怕的。从2009年到2014年，然后到今年2019年，这连续处于一个单调的，就是说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我们没看到恢复，当然有一些恢复，但不是很明显。
那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大堡礁吗？
普通人当然就是要进行教育了，当大家就是说游客到那里，就是说这些政策都在那里，就是说大家去遵守了，但是必须从上而下要政府有作为才行。就是说就它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再一个要保护，一个是保护大堡礁，第二个是要保护为大堡礁献身的这一帮科研人员和保护人员，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给他们提供研究的空间，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去做这些研究，然后能够提出合理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管理方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到最这些研究人员到最后他们都没工作了，都换到别的学科领域，或者甚至去开出租车了，那将会是更大的悲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